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恭恭敬敬地等候你。主啊，你来接近你的器皿。主啊，孩子所说的啊，不过是要宣讲你的话语，要讲明你的话语。主啊，孩子该讲的不该讲的你要来掌管。求你的圣灵与孩子同在，也与所有的会众同在。凡听到听在这边听这篇道的，主啊，愿你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灵，能够明白十字架的奥秘。主啊，也因以应有十字架为荣耀。感谢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那为什么要一定要到十字架前来得救呢？你看这个蒙恩，他到十字架前的时候，他的包袱就是罪的重担落下了。因为这个作者哈，之前我最初第一档给大家介绍过，他这个作者他就是被他自己的罪啊，他那些误会的话语啊，赌咒发誓啊，骂人啊，对那些青少年不好的影响，他那些罪让他很难过，他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在那个年代啊，好多人都是希望得到这个天堂的啊，不像现在哈，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很污秽啊，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救恩啊，所以自己挣扎，这个叫做罪的震荡。所以他一直在走的时候，他听到有神，他还是想靠自己，所以他背着这个震荡，不知道怎么卸下这个罪担还在他身上。他背着这种沉重的担子走路就是很辛苦，对不对？但他这边描写，当他一到十字架前啊，他就这个包袱就落下了。所以他就真的是得救了，真的是得救了。好，这个就是他得救。那么十字架呢，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十字架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当这个蒙恩见了十字架，他还见到什么哈？今天可能有的我们是平常不怎么多讲。其实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地方，他看到十字架，然后他看到什么？另外看到什么？空坟墓。所以他到那边，他到十字架的时候，他看见了空坟墓，空坟墓。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却复活了。如果没有空坟墓，十字架就不是能力，明白啊？十字架就没有得胜啊！十字架他杀不死神的儿子啊！十字架它本来哈、是这个罗马最残酷的刑法，他要把一个人钉在上面，手脚都要钉的，慢慢的死掉。慢慢的流血死掉，这是很残酷的哈。但是现在却成了救死扶伤的象征。我们看看医院呐、恒十字会呀、恒十字军啊，什么那个教堂啊，都是高高的十字架挂起，许多人佩戴十字架就是要希望保平安，对不对？那我们还有一首歌是叫《十字架仍是我的荣耀》，那这首歌还不止一，十字架是荣耀还不止一首，有好几首都是讲十字架是荣耀。那么你想想哈，我就在昨天在准备这个想。我们这个讲一个刑法的是荣耀，这是仅有的一次啊。我们说做电椅，我们说砍头枪毙，这个是什么刑法，对不对？那我们有谁唱说枪毙枪毙是荣耀，有吗？没有吧。所以说刑法来刑法的执行刑法的时候都是羞辱的。只有十字架这一次为什么它成为荣耀，你们想过没有？因为十字架钉不死耶稣，他卷头就复活了，把这撒旦气死了。不但只是钉不死耶稣，还把罪给钉死了。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他的十字架的计划，他的救恩，这个十字架在只有在这个 moment， 在这个时候十字架才成了荣耀的记号。所以所有的医院啊东西挂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它都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否则就没有十字架，就是一个刑法，那记号多着呢，对吧？那多少就是区里犯人的刑法呀，多着了，没有一个会成为荣耀的。所以十字架是荣耀，是因为十字架没有杀死耶稣，钉不死他，这边有空坟墓，所以十字架成功了，成为了救赎的记号和象征。这才是十字架它为什么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标志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现在今天要看的几个，我们首先看十字架 他就是荣耀。我刚刚说了为什么是荣耀，哼，没有杀死耶稣，把罪杀死，耶稣复活了。所以十字架跟坑坟墓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受死跟复活是连在一起的。耶稣的救恩是他为我们的罪钉死，他为我们称义复活，所以这个就是成本福音。那我们首先看十字架，它首先是神的荣耀，首先是神的荣耀哈。那十字架这个救恩计划，其实从创世纪开始，大家知道，从创世纪开始，亚当跟夏娃犯罪，上帝就在设立这个计划了，一直到时候到了，对不对？他已经在设立这个计划，他这个是上帝对人类的整个一个救恩计划，他就已经在设立，慢慢等到时候到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诞生、受死、埋葬、复活，还要再来。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对人类的救恩计划。你说为什么要用这种救恩计划呢？你傻不傻呀？这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的哈，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但我们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然后他后面他讲着说，犹太人却要这个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恩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怎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怎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怎比人强壮。他就讲说，在外人看来你就傻嘛，你这个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救法呢？你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人类了吗？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其实啊，这个办法人看来不好哦，也是不敢去想，但是你细思啊，就极为的震撼。因为上帝有什么使得一个人，如果是像我们的人性来说，神性，我们的人性是从神那边来的啊，那什么使得一个人，使得上帝愿意把他的罪爱献上呢？谁会这么做呢？几乎是想不透的哈，想不到的。但是我们昨天晚上我才把一幅图画想清楚了，我要去体会上帝这样做，他到底爱人爱到一个什么地步？为什么他有这个心肠？为什么？最近不是吵得很厉害的，叫做什么？这个网络上吵得最厉害的，这个徐州丰县的铁链女，对吧？你们没有听到？哎呀，居然有这么多人没听到。可能有微信看得多的都知道哈，就是这个被拐卖，这具体内容我就不说了，就是被拐卖的一个女的的遭遇，就引起了全球几百亿的人的关注啊。为什么会这样牵动如此多人的心呢？因为拐卖儿童、拐卖妇女，这个是在人里面、人性里面不能忍受、不能承受的一种苦难。无论你是孩子、你是父母、你是儿女，你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苦难。多少人、多少家庭因为一个孩子的走失，一个女儿的这个被拐骗，找不到，这个家就完了，这个父母就疯了，有的就死了，一夜就白了头。因为他们父母不，哪一个生出来孩子不是像宝贝捧在怀里面啊？突然这个人间蒸发了，你就说如果是死了哭一下就还会过去，对不对？你不知道他卖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是被人去当着残疾打残了，去乞讨呢，去犯罪赚钱呢，还是被拐卖到深山老林去做了人家的这个生养的根据呢？你根本不知道啊。所以这种的痛苦啊，他是心是何等的痛呢？当我昨天晚上想这个的时候，我就去体会上帝其实他在伊甸园里面，当那个亚当跟夏娃犯罪被撒旦掳去的时候，他就问人，那你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上帝的心是何等的痛呢？他本来造这些，造我们是要活出上帝的荣美，在伊甸园里面享受他的那个美福，可是撒旦却把人拖到罪里面，他是何等的伤痛啊！在那个 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埃及人就是苦待以色列人，对不对？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他的子民在受苦的时候，上帝他的心非常的痛，他就像他的儿女被拐卖了一样，在受苦一样，他用顿用了海陆军一切的力量，他要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回来，救出来，而且跟他说，让我的子民去，让我的子民走。我们现在听到的那个铁链语的声音就是让我走吧，让我走吧，但远远走不了，被拐卖了。当然你说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你仔细的想一想，圣经上说，当我们一生啊落在罪的捆绑当中，我们年轻的时候多么单纯啊，我们生出来是多么的单纯啊，我们是多么的可爱啊，那个时候我们看那个时候的我们都可爱极了。但是当我们落入昏沉的社会里面，变得满身的污秽，我们已经被这个罪啊侵袭的，我们认认真真在神面前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不满意自己，也不愿意看自己，也讨厌自己。如果你对罪没有这么敏感，你不会，你看自己也挺美好的，对吧？但是如果你认真的看你的内心，你的嫉妒，你的贪婪，你的不满足，你的私欲，你的情欲啊，不好的东西啊，那些罪的东西，得罪上帝的，你认真看的时候，你看自己都是真的，你看自己，你心里的良心深处，你想活在高空唱一首天上的歌，活出上帝的荣美，可是你在这个地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特别是在经商的，在什么的无奸不商嘛，说对吧，你不得不这样走，你自己都讨厌自己，多少人就把自己卷进去了，渗进去了，对不对？那你自己看自己的时候，你看到自己这个的时候，你都不满意啊。你很多人都希望回到，我希望回到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那种天真无邪的时候啊。所以说人其实到罪恶里面就是被罪捆绑了，你就被罪给拐卖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天父上帝他就是要把他为什么要用耶稣基督来，要寻找罪人，把罪人从罪的捆绑当中救出来。你要去体会上帝这样的爱人类的心肠，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他的唯一的耶稣基督把他派遣到世间来寻找我们，要把我们救出来。我不知道你们看那个我看那个就是不是耶稣去找那个撒玛利亚井边妇人吗？那个是大家都熟悉的啊。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读的时候我读出来的感觉就是上帝好像一个国王，他的最爱的跟主走失了，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王子派下来寻找妹妹，当他看到他的时候，这个女的她已经落在这个世俗的那个当中，不停地在去跟不同的男人在一块寻找快乐，她已经没有快乐，她已经不能满足，所以她也很痛苦啊。她被别人厌弃，她都不敢出来，她也非常她的生活，你说她快乐吗？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靠近她，轻轻地，又怕打扰到她，怕惊吓到她，轻轻地把他引导说，你要喝我生命的乐水，你就永远不渴。哇，这女的高兴死了，这个水在哪里啊？然后耶稣就再慢慢引导他，我就是那个赐生命的活水，就是那个活水，然后指出他的罪，然后他这个女的就恍然大悟了，就抛下一切去全耶稣了，她的生命就改变了。这就是耶稣来寻找罪人啊，寻找罪人。所以这样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把那个情，你要去慢慢思考。我想到我把这个铁链女跟耶稣上帝的这个救恩计划连到一起，是昨天晚上我在连到一起的，我就在那里思考，上帝为什么要用这样，要用这样，因为他只有爱到一个地步，爱到一个顶点，他悲愤到一个地步，他难过到一个地步，他才会用这种大家以为的苦肉计啊。那为什么用十字架呀？太残忍了。可是他爱所有的世人，因为我们已经被伊甸园里的那个犯罪的 那个撒旦已经抓到罪里面，已经人也在犯罪，所以上帝要救出来必须要付血的代价，要付赎价，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赎价，把我们赎买回来。所以这一个十字架是上帝，我们上次讲过，是上帝的慈爱公义超越的公义，他的彰显，他的怜悯，他的爱的极点的极致的表现。所以这个十字架是神的荣耀，好，是天父的荣耀哈，就是讲他的这个计划，人以为愚拙，但是却是神的大能。如果他十字架不跟空坟墓连在一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可是却是神的大能，十字架可以把罪钉死了，把人可以救出来，而且圣经上说，你等一下看到哈，看到这个蒙恩得救的时候，其实神还不只是要救，把人招回来，他还要给他们什么，披上义袍啊，洗戒他们，让他们走这个啊，过上王子跟主的这个生活。我们是天国天父的儿女，是成为后世，还要让我们将来有永恒的生命，远远跟他在一起。所以这整的救恩计划是人想不清楚的，所以神要为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圣经上说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珍惜这个，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想到有天堂有地狱有将来的审判，我们不要想到将来有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在地上会有死亡，我们在将来有永生，如果不去思想这一些很严肃的问题，很大的问题，非常广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思想的话，我们就不会感受到上帝救恩的宝贵。我上次讲过了，我们都是有聪明有智慧有头脑的人，我们都是人，我们心中有永生的渴望，我们心中有良心道德，有对罪的恨恶，所以我们必定会去思考这一些严肃的问题。我们还有疾病，我们总有一天还要面对那死亡的活，我们一定非要去思考，不要到了那个时候再思考，现在就思考，你现在就会得救，你就会脱下重担哈。好，那么十字架是耶稣的荣耀，那这个就很多了哈，很多我今天不会讲那么仔细哈。我们看看耶稣哈，他啊在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啊，他那边讲到他跟那个犹大要出卖他的哈，指出来就是他了，然后那个犹大就出去了，那么耶稣就快要被钉了，对不对？被出卖了，他讲的什么话呢？约翰福音13:31，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荣耀就是那个顶点的那个荣耀哈，就是你登基你的一个品性，一个登基一个能力发挥到极点，那个叫荣耀。所以耶稣他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这个是耶稣讲的。好，那他到约翰福音17:1，耶稣在祷告，他举目向父祷告，说万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然后在后面有一句，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也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这些经文在讲什么？在讲什么？讲他上十字架是要得荣耀，讲他在地上完成了上帝的工作，已经荣耀了上帝的名，他要父神快快荣耀他。这个荣耀加了有几个哈？第一个，我觉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上帝一切的公义慈爱展现出来，这是他的荣耀之一。第二，耶稣的谦卑驯服啊，那个腓立比书那边讲到耶稣7层的降卑，他本与神是同等的，对不对？他却不以与神同等的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啊，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一步一步降卑，最后以至于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七层的降卑，降卑到这个地步，所以上帝要怎么样？那边说上帝要把他什么升为至高啊，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地底下的啊、天上的、地上的或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个是耶稣的荣耀，上帝要把荣耀给他，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谦卑驯服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把他，要把所有的权柄、审判的权柄都要给爱子，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加在他身上，要使人无不口称，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是他的荣耀。第二、第三，耶稣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工作，复活升天，要恢复他原有的啊荣耀身份。三十多年来，他在人间受苦、受羞辱、受试，人不认识他，不接待他，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无论他怎么说，他们都不明白，也不相信，也不肯承认。只有等他死而复活以后，才真正给他证明了这个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啊！当耶稣被钉死，那个地方那个天地一片昏暗，啊，那个殿的幔子裂成两边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在吓得，哇，这真是神的儿子啊！这个时候就是他的，这是耶稣讲的，我使你啊，求主求你，现在求你使我腾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腾你所有的荣耀。就耶稣其实是在想，父啊，你现在都给我证明了，对不对？那个你给我恢复我的名誉的时候到了。所以他曾经他是跟上帝同称同荣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神，他们只是不同的位格、不同的形式来表现。所以当他是跟上帝同真同荣、本有神的形本体的时候、形体的时候，他却甘愿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人不认识他，不接纳他，对不对？所以他被人藐视、被人鞭打、被人羞辱，甚至被人赤条条的挂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只有当他在十字架上那个一被杀，那个天地一昏暗，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得罪上帝了啊，就说啊，这真是神的儿子。一直到他复活，那么他这些人才明白了，连他的兄弟、他的亲人，这个时候才明白了，这个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极大的荣耀。好，我们现在要正点落在。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哈。十字架是神的荣耀，是因为神的计划，神最智慧、最高超、人不能明白的计划。十字架是耶稣的荣耀，是他的驯服、他的谦卑、他所成就的救恩或他原有的。可是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就是披戴耶稣基督，是他做的这些成为我们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荣耀。所以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引以为自豪啊，引以为自豪，我是很多罪啊，我是很污秽啊，那又什么样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的罪已经被赦了。所以当这个蒙恩碰到十字架罪担落下来的时候，圣灵就给了他一个因什么因那个罪得释放的一个喜乐。他就说我得了，因为这个喜乐不是廉价来的，这是耶稣基督付了极真的代价来的，所以他就喜乐了。我记得上次我们的张兄弟兄哈、受洗完以后，他说他经历了这一辈子最大的喜乐，弟兄是不是啊？对，张兴弟兄三月一号就要搬离我们瀑布地区啊，我们真的也很舍不得哈、啊，很舍不得哈、啊。嗯，弟兄跟我们在我们中间做了美好的见证，就是上帝怎么改变他的生命。他上次说他经历了极大的喜乐哈、啊，那一种喜乐就是我们叫做无债一身轻，对吧？我们就是无罪一身轻啊。我们的罪，我们想想我们过去得罪上帝的多少地方呢、啊？如果带着那些罪进坟墓，你会多惧怕呀。 所以好多人他们以前有权有势啊，到他死亡的时候非常恐惧啊，因为他做的那些得罪老天爷的事太多了，他心里没有平安，痛苦。所以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不用费自己的力气震荡脱下了，这个就是十字架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赦罪的平安。因为罪是最大的问题，赎罪就是最大的救赎。但上帝呢，他只拯救那些意识到自己有罪的震荡的人。如果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们要脱离我们过去的污秽和罪的话，我们很难得救。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很好，是吧？所以认罪是关键。我们要转向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圣灵会关照我们哈，让我们看见罪的可怕，然后我们就会能够经历赦罪的平安，赦罪的平安。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到十字架前，十字架带给我们的引以为傲的，我过去是个罪人，我现在可能也有时候还会软弱，但又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已经对我为我负罪了，负了罪的重担了，已经把罪踩在脚下，罪不能再做我的辖制者了，不能再捆绑我了，我不能再被罪的这个锁链所捆绑了，我挣脱出来了，我自由了，我可以越来越少犯罪了，我靠着耶稣，靠着十字架，我可以不犯罪了，是多大的荣耀啊！是第一个。第二个，十字架前得穿圣洁白衣，把他的那个旧的污秽的衣服脱下，给他换上了一件洁白的衣服。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就穿了这一件，后来我也没想到我为什么穿这件，就是很坚定，后来突然想到这个穿洁白衣服，哎，圣灵又引导我，又是一个象征。穿洁白衣服，圣洁的衣服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是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圣洁。圣经上要我们穿白衣与神同行，那就是穿白衣与神同行，就上帝先把你的污秽衣服脱下来啊，就像那个浪子哈，那个浪子回头，在后外面一身的污秽回来，天父上帝他的父亲怎么迎接他的？赶紧给他换上新的衣服，对不对？赶紧换上新的鞋，戴上戒指，戴上身份的象征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到神面前的光景，我们的那些污秽的衣服都被上帝把它脱掉，给我们披上荣美，要恢复我们最初上帝造我们的形象，要恢复我们那个时候在神面前那一整的荣美。所以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我们身份改变了，成为新造的人了，对不对？我们要恢复神的，上次我特别讲的要让神人得荣耀，就是要恢复神原本造我们的荣美的形象。我们父母生我们下来，我们是何等的娇美啊，何等的可爱呀！但是在罪恶当中，世界当中，我们因着罪的辖制，我就说了，我们就开始变得自己都看不了自己了，别说别人看我们哈。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有爱心，你越来越恨恶罪，你越来越不跟别人同流合污，你的越来越改变，越来越改变。当你自己做了对的事情，做了爱人爱别人的事情，做了圣洁的事情，你自己在自己内心当中，你都活得怎么样，更加有底气一些，对不对？有底气一些。你看那些犯罪的都是要偷偷摸摸的在黑暗当中的，如果你行在光明当中，你是光明之子，你是何等的荣美啊，何等的荣美啊。所以这个是讲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是我们的荣耀。第二、第三，十字架，他到十字架前，这个基督徒得了什么呀？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还得了圣经通行证。我们知道圣灵的印记呀、我们看到这个新造的人，就是我刚说的啊，前面讲的， 我们成为在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全变成新的了。他不是给你，我不是给你修补，把你修补好一点啊，你过去差一点，现在给你修补，不是上帝。我说的是上帝的救恩是给我们换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实心换成了肉心，对不对？好，我们的这个灵更换了，圣灵进去了。所以圣灵进去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叫做 born again， 重生。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基督徒真正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要在神的家里面重新生出来。不是因为啊、哦，这个圣经是叫人行善，这个基督教是叫人行善，所以我就多做一点好事，改一点点，我就到教会聚会一下，听听道。不是的，是你的整个生命被上帝彻底翻转改变。所以那有什么做得到呢？你只有从上帝的家里面重新生出来，圣灵重生。我们不知道那个发生的过程很微妙，很微妙，但是他确确实实是让你重生，你确确实实感受到被重生。那你重生以后带来什么？我们刚刚那读的经文，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并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腾着后世啊，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得的荣耀啊！圣灵给我们重生了，我们生命改变，还不但是会改变啊，我们成神的儿女还要承受产业，我们将来还要与神同在，这是何等的荣耀！圣灵还要在我们里面发挥功效，带领我们走这条天路。所以这个是在，这是他在十字架前所得到的哈，圣灵的印记是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好，那么他这边还讲到一个是我们平常不怎么听到的哈，他说给了一本圣经给他做通行证。你知道通行证，我们走到哪一个关卡都要，对吧？要给一个证件。我们现在是疫苗通行证哈，走到哪都要显示你打疫苗了没有哈。所以说他把这个圣经比作这个是通行证，是告诉我们，我们整个天路走，这一路走，圣经都要成为我们什么前进的方向，我们生活的指南啊。很多很多人以为啊，在那个异端里面，异端邪说里面，他们就是说圣经成了老黄历了哈，就不读圣经了。不是，这本圣经谁也不能改，谁也不能废弃，圣经上的话安定在天，句句在理。而且耶稣说，你们怎么叫爱我呢？就是要遵行我的话，爱我的人也要闭门父爱他，对不对？他说爱我的人我也要爱他，还要向他显现。所以大家连起来了哈，爱主要遵行神的话语。那你怎么能遵行神的话语呢？必须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圣灵跟圣经是不能分家的，它必须是连在一起的。你不能只有圣灵，我灵感动我就是这么祷告，然后你没神的话语，你祷告的什么啊？要不呢就是我只读上帝的话，祷告不会，不跟神求啊。所以你想去遵守不行的，圣经跟圣灵必须是要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唱的歌说这个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一句就是一句执行出来。所以今年我们的主题叫做实践啊，这个圣言，要把神的话实践出来，实践出来，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学习，一点一点的遵守。我们靠着圣灵，圣灵是会帮助我们能够承受的啊，能够遵守的哈啊。所以这个十字架，这个蒙恩就是，哎呀，我有了他就，我们看到他里面讲的哈，当他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就热泪盈眶，他就听到那个天使跟他讲，前面一个热泪盈眶是感恩神的恩典，感恩十字架的救赎。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十字架，我们不能轻看十字架，我们要很好的去思想十字架上面的救恩代表着上帝何等大的爱， 代表着耶稣基督何等大的驯服爱和他的牺牲。又要常常记得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当这个蒙恩他听到这个的时候，他高兴的，哎呀，他听到那个天使跟他说，宣告说你的罪得赦了，愿你平安，还给你圣灵的印记，还给一本圣经好好的读。哇，他高兴的手舞足蹈啊，欢喜啊。好，那我想问大家了哈，这种欢喜的状态你我什么时候有过呀？前几天有个姐妹就跟我说，我为什么就觉得自己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一种欢喜的呢，那种跳跃的呢，那种开心的呢？我想我们的这个张先弟兄，可能你也是那一次经历那么大的欢喜，可能慢慢后来就没有那么多了，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跟神的爱隔断了呢？没有啊，我跟你说哈，其实很简单，刚恋爱的人，刚结婚的人的那个开心，对吧，那个蜜月期的开心，跟你婚后踏踏实实过日子过生活的开心是不一样的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结婚的时候，哇，那个场合呀，鲜花呀，美丽呀，戒指，哎呀，开心的啊！我女儿还在去年结的婚啊，还在过蜜年哈、啊，我在想，今年不是啊，今年第二年了。所以你们天天蜜年哈、啊，那一整的欢喜跟你以后的生活，还有婚姻生活，还有七年养，对不对？你要过日子，过生活，踏踏实实说，这个感情啊，它会在这个相处的这个互相认识当中，慢慢的经过磨合，它会升华，这个喜乐的层次改变了。不是没有感情，不是没有爱，不是没有喜乐了，而是那种喜乐升层次了。偶尔会来一下，哎呀，特别喜乐。很多时候是在一种潜在升华的感情当中，对不对？当我们今天，当我那时候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是哈、啊，哇，那开心的。我原来翻过一个照片啊，我在教会第一次服侍就包饺子，在那厨房，哎呦，那我脸笑的呀，像那个花一样展开的。我现在没有那样，但是是不是我没有喜乐，没有欢喜呢？有啊。当我昨天准备这两天思想这个讲章的时候，哇，一思想到上帝的那种爱，心里面那个泪啊都要流出来，那种升华，那种感情升华了，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的那种喜乐应该是更加在跟神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我们跟神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跟神吵架，有时候会跟他闹别扭，有时候恨不得还怪他，对吧？有时候还埋怨神，有时候好像看不见神，有时候被神的一个恩典又高喜的狂笑，对吧？我们又激动的半夜睡不着觉，这些都是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当中的一个改变，一个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有圣灵的同在，常常经历哈，我们就会喜乐，常常的会有。那这个天路历程它上前面还有一点点内容哈，是吧？我特别要讲的，就在他的这个蒙恩到十字架前得救的这个之前呢，他还有一堂基要真理班。这个基要真理班呢，是我们听过但是也不是特别明白的一个，就是关于将来审判，关于将来审判的哈。那我们如果说对所有人的审判呢，我们已经听过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吧？那个就说在启示录那边说，我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拼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个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然后在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当衡水前的日子，它就是描写人子来的时候啊，人照常吃喝取嫁，就像挪亚的时代，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衡水来了，把他们全部撑走，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圣经上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对，这些话我们都听得很多， 我们都听得很多，那就是我们有我跟大家推荐过一部片子叫 Left Behind， 就是留下的撇下的，就是当那个人被提了，结果那个牧师发现他被撇下了，他的会友都被提了，他没被提，就说在神的家里面，像耶稣说麦子跟稗子一起什么让它长，对不对？到时候麦子收割了，稗子烧掉了，所以说都要被审判的，这些都要有的。那我今天要讲的呢，实际上是一个鼓励的信息，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他讲到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这个是之前哈，这个蒙恩得救之前那个祈祷，就是圣灵告诉他将来有审判，就是一个人他发现，哎呀，他发现我没预备好啊，哎呀，那个大灾难来了，竟然那些天使把一些人接走了，我却还留在这儿呀，我太没警醒，我就恐惧战惊。所以那个就跟那个老师也是圣灵就跟这个蒙恩说，你要谨慎记住这件事情，你要常常去思考。那他就引用了一句话叫做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后来我去查这个经文，查到几处的地方，我发现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呢，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在彼得前书四章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因为审判首先要从神的家开始，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优先，就是在主里面先睡了的人要先复活。那复活以后，神要在这一审判这些人呢，是我们是不是交托了，按照神的心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到上面去得什么奖赏。如果你是真的成神得救的，这个跟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是一回事的哈。这所以说，我们如果真的是被圣灵成生了，我们真的是 born again 的基督徒，我们是不会失落。但是我们到时候神的家要先，基督徒要先复活了，那一批先睡了的人要复活，所以要从神的家开始。那他写彼得前书写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呢？彼得前书实际上他是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然后他后面讲到这一段经文比较长哈，比较长，那我只有把它全部写在这边呢，才看清楚他的意思。他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绝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等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大家看到没有，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在安慰那一些在受逼迫在患难当中受苦的基督徒。他说这个世界将来有审判，这个审判他说如果一人都仅仅得救，他说啊，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若从我们起手，如果说我们基督徒都要先受审判，那何况那些不信的人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他说如果我们一人都仅仅得救了，那些不敬虔的犯罪的人，他们又是还有什么地方可占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信的人的这个优先啊，我们这个是有神的灵保护的呀，啊，那些不信存的结局更惨了。所以说他在鼓励我们，若是你要知道彼得是怎么死的，大家都知道哈，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受的逼迫那真的是要命的，谁是脑袋被砍的？我们现在算什么呢？我们现在受什么苦呢？对不对？他说如果有这些火炼的试探，这些我们倒要欢喜，因为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若是你为罪受苦，你没得说，如果你为基督受苦，你就应当欢喜，因为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我们要一同与他什么得荣耀。 所以他就说，那照神的旨意受苦的，照神的旨意受苦的，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与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要得的安慰。所以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这个地方是对我们这些信徒的安慰和鼓励。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们要知道十字架它永是我的荣耀。我们在这个十字架哈，它这首诗歌是以前我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的盲人诗人写的，她写了很多很多首诗歌，叫菲尼。她是因为她小时候她的眼睛被一个医生给药给错了啊，诊治的时候眼睛就瞎了。他没有埋怨，他反倒说，他说我想上帝让我眼睛看不见是为了让我更多看见他。所以他写了好多好多诗歌，都是经典的歌。他这样一个盲人看不见，他应该很多埋怨呢，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外面那么多的美景，那么多的花卉，那么多的东西我看不到啊，我连自己的样子都看不到啊。他为什么说十字架永是他的荣耀？只有在真的经历了上帝的救恩，真的尝到天恩的滋味，真的明白将来的盼望的人，他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把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给我们披上圣洁的衣服，十字架给我们圣灵的印记，给我们得救的凭证，给我们将来进天国的通行证，给我们将来的这个荣耀。所以这个是十字架带给我们的荣耀。我们在患难当中，在疫情当中，在一些被罪的有些侵蚀的当中，在撒旦的控告当中，在这可能我们还要经受身体的痛苦当中，还有我们将来要面对肉身这个肉体死亡的这个恐惧当中，在这一切的当中，你要思考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不羞耻不羞愧，因为任何人掐你去，我们说有什么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我们现在还没这些啊，只有一个瘟疫啊，是这些吗？实际上最怕的是那些俯视我们的外面的那些弹衣炮弹啊，这些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要把这个道听进去，好好去思考十字架它为什么是荣耀，他到底是不是我的荣耀。我们将来最终计算是要面对身体的死亡，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这一个地上的这个像一件烂衣服脱掉，我们在天上，上帝不单只是要复活我们的灵，还要复活什么？我们的身体。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身体，这个旧的不要了，旧的当然不要了，在天上那么天堂的，将来天堂的新天新地那么的美，我还留恋这个干什么呀？将来会有更美的，你在地上的就好好的看管，当你有一天要脱去的时候，欢欢喜喜去吧，换新的啊。所以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我们请敬拜队上来，我也请我们在实体的和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站立，我们跟进的心来唱这首歌，十字架使我的荣耀。